我们先宣告，我们要做伟大的神，要给你什么？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弟兄姊妹，所以很幸福，就是勇士的遇见和罗探路的谈话。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等到我发现我们嘴唇不洁净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探过是从祭坛来的，祭坛就是去代表十字架来说。那弟兄姊妹，那个探过就要接近我。那这样你看见我们就能从120天就进步到120天，然后到122天，然后到120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成长的路那是向西的路，简单的来说这条路乃是登山的路。对于登山专家来讲，爬山不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现在我们要告诉自己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基达，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米色，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死海。那弟兄姊妹，你怎么当你往山上看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近乡情怯。你如果真的往上看，你发现我们这条路是没有目标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成长路最后长到什么地方呢？那是长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生命有多成熟，乃是用我们与神中间的距离来测量的。不错，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都在基督，我们应当活在神里，我们个个都应当应从神里。但是就是我们经历来说，许多时候我们活在肉体，许多时候我们居住在地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愿望？你有没有一个渴慕？说我落在极难，我愿意承担这个气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条路就是往上的道。那么等到你到120天的时候，那这是这一篇诗篇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这一篇诗篇呢，对于读圣经的人，可以说带给他们一些难题，就是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因为很明显，你如果读120天的话，那这个人呢，这些人呢，他们事实上，因为我们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从死海那边沿着河谷往上走。最后我们可以到耶路撒冷，而且先到的地方是橄榄山。你如果读我们主耶稣的设计书，特别路加福音，你看见我们的主走约旦河外的路，然后到了耶利哥。那么从耶利哥，我们知道他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波法其，也到了伯大尼，那都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朝圣的人，所有走这条路的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第一站应该是橄榄山。那么橄榄山是这样，我如果是圣殿山的话，我们知道圣殿山的东边有一座比它更高的山，那就是橄榄山。所以你看，所有人从死海那里慢慢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他们上了十天，真的120天，然后121天。那么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的时候，那么特别到了橄榄山，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门徒在橄榄山能够看见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能看见整个的圣殿？所以我们主就告诉门徒们关于以色列将来就要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到了橄榄山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耶路撒冷到了你眼里。所以诗篇120篇。严格说来，他们到了波法其，他们到了橄榄山那个地方。那么他们站在橄榄山往西看的时候，他们整个耶路撒冷城，包括城墙在里面，都可以说收在这些里面。那么这些人何等的兴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弟兄姊妹，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终于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他们隔一个山谷，对面就是耶路撒冷。 那么现在他们听见有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因为我往耶和殿去，因为你要往西安去，你走生命成长的路，我生命也成长，结果呢我们就彼此相遇。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相遇，并不是因为凭着社交把我们这些人绑在一起。世界上有很多俱乐部是从这里开始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就是旧约是这个意思。他们每一个人，有的人在，有的人在波特里，有的人可能在耶稣那，有的人在别的任何地方，我们根本他们根本都不想去。不过因为他们有一条路是相同，他们要往西安那头去。特别是当他们快到橄榄山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这不是几家几家，这是成群成群的人。让他听见有人对我说我们也要往西安去，我就欢喜。弟兄姊妹，现在你们遇见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我们所以遇见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因为我们当主面前去朝见他，我们永远是正的关系，然后才是横的关系。这些世界上任何的俱乐部，任何的团体，他们是从横的关系在里面发展。今天许多许多的聚会，今天许多的许多神的儿女，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教会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所以因为你蒙召，因为我蒙召，所以我往西安去，最后我们就相遇。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众的关系上，不是因为我们是同乡，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志，不是因为我们是同学。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往西安打道，我也往西安打道。所以现在我听见有人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下面这二节一路上的呢，我们叫站在你的门内。我们晓得只有当我们到了对岸，过了山谷以后，到了对岸以后，我们才还到了对岸以后，那么我们才到了对岸以后，我们才算是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进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但是很稀奇，这个这些明明在橄榄山，我们在这儿在橄榄山。因为他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大家如果在我纽约都知道，如果你站在帝国大厦的底下，你看见的是帝国大厦，你没有看见整个曼哈顿，你看不见整个纽约，你看不见。除非你坐船，你到了自由女神那附近，然后你再往曼哈顿看，你往纽约看。那现在是可以说纽约被建造是一个零落等级的一座城，所以你看得很清楚。122天，如果说这个人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内，他怎么可能能看见一能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这个对于紧盯的人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如果你的脚已经踩在门内，你怎么能看见整个耶路撒冷是一座整齐的城呢？那明显的122篇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所在的地方分明是诗篇一百，分明是在橄榄山上，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已经很近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耶路撒冷在望，现在你可以说圣殿在望，现在你可以说神的同在就不远了。没有多久你要达到那，那是何等安慰！虽然他们经过了流泪，虽然他们中间经过许多的辛酸，许多的眼泪，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看见耶路撒冷，他们所有的疲倦都不见，疲倦都消失了。所以我们要知道，122篇是个很大的进步，已经快到那里，但是还不是那里。一面说我的脚站在你门内，但你怎么还是远远在望？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困难。那因为这个缘故，有两般的圣经学者。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说， 事实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橄榄山上应该有一座城门，这个城门呢就在橄榄山上，然后从橄榄山的城门呢可以直接有一条的路，那条路呢应该是一座桥，那个座的桥一直从橄榄山通到对面的圣殿山，一直通到金门，那从那里人就可以进到什么，就可以进到圣殿去。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这是解释的一说，耶路撒冷我们叫站在你的门内，但他同时能够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他可以这样说。那这是一个说法，但这到底有没有考古学的根据，这是大很大很大的问号。其实这里的问题很容易解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到了伯法其，所谓的伯法其就是到了橄榄山，到了伯法其呢，我们不是骑着驴子就进耶路撒冷。那现在如果大家没有到耶路撒冷，你都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糊涂，你搞不清楚，因为你实在搞不清楚原来伯法其到耶路撒冷还经过一个山谷的。所以大家别忘记，因为在古时候不像现在我们打工会一样，我们今古时候的城那个观念什么是个城墙来范围它，但事实上你知道在古时候那个许多人的观念不一定是说城内才是耶路撒冷，事实上你到了橄榄山严格说明你到底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其你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边界，虽然是城墙的边界，但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通英文所说的 city limit， 这就是普通我们所说的那个城市的界限，就是过了这个界限，你知道你已经来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家要记得，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是过了耶路撒冷不错，但还可能在耶路撒冷城门的外面。乃是路加，乃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个是主耶稣是进到城的里面去。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我们不仔细的话，我们马马虎虎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其实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时候说站在你的门内，事实上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城市界限这个词，所以很自然的就这个来取代。所以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什么意思，我们遇到了多关系。所以就是不管考古学能不能证明过去那里有个城门的，这个我们就管了。那这个城门严格说不管，这是因这我们说过，就是因为巴比他们认为说你到了伯法其就到了这个 limit， 所以他们想象的很可能那里是有一座城门。那有没有的是另外，这不是我们无所关心的事。但是要我们说很明显的，到了122天，你看这些人已经到了，已经到了橄榄山，对面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就是圣殿，对面就是神的约柜，我们就能来到那里脚停下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目标已经看得见。当你还在死海的时候，你只知道那个目标远远在山，你只如此而已。但是现在你到了橄榄山，所有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就近在你眼前。现在你都忘记路上的辛苦，因为不久就要到了。但是镜子看上去已经快到了，但是从122天一直到133天才真的到了圣殿。那么中间呢有125天，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一直都有，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就是现在他们明明是在122天，明明是在这个山上，明明是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已经到了橄榄山了。但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如果你到过耶路撒冷，你知道这条路不是容易的路，就是从橄榄山到圣殿山，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他是要经过西安山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我很兴奋，因为有人把我带到西安山。那么西安山是个很，今天的西安山是个很高的地方。那么我就告诉自己说，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我告诉自己说，你看，今天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我就很兴奋。那但是呢，我为了安全起见，我就问附近的修道院的修士，我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个果真是圣经中的西安山？果真是圣经中大卫那个时候的西安山吗？”他说：“不是。”那我就很惊讶。那么到结果，我就告诉他说，我就问他说：“那么你告诉我，西安山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那其实那个时候我所站的位置乃是耶路撒冷的西盖，在很高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就是那个主耶稣最后晚餐那种是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别往上看，你往下看。我一直看，我找不到那座山。他说 no， 你往山看。那那里有一个池子叫希洛亚池子。圣经里面告诉我，那希洛亚原文这个你说读起来希伯来文就是 Siwan， 这个 Siwan 和西安根本是同样的一个音。所以就是说，希洛亚池子那个地方，就是大卫最早把那座城攻下来，也就是圣经中的西安山。那弟兄们，现在你才明白，原来耶路撒冷有好多山，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而西安山是最小的一座山。所以弟兄们，等到启示的人。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西安山，可见他们来到了西安。等大卫来到了西安时，才发现那山比这山高。为什么？你现在才发现说，众山怎样围绕耶和华，耶和华又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你已经到了橄榄山了。结果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降低再降低。”你如果要到西安山的话，从橄榄山到西安山没有桥的，从橄榄山到西安山，你一定要进到山谷，然后到一个谷叫做希伦溪谷，然后从希伦溪谷再慢慢的爬上去。实在说来，在旧约，在约翰，在大卫那里，所有朝圣的以色列人都是走这条路的。你到了西安山，现在你才发现。摩利亚山就在上，就在北边，高地。实在说来，西安山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普通说摩利亚山是指的圣殿山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到了西安山的时候，你还要往上看。现在你往北走，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圣殿，也就是神约会所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125篇的时候，你知道你又进了很多了。你本来以为登峰造极了，结果没有想到，那条路居然在往下去，居然到一个地方叫做西安。那么圣经里的西安代表的什么？西安就代表着圣者的原则。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人说我们是个圣，你看你跑的是。所有的圣人要记得，他所在那座山是最小最矮的山。所以感谢主，这是125篇。到了133篇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步一步往上。那现在我们回到121篇，今天我的121篇目的不需要看内容，我要让弟兄们知道诗篇121篇它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诗篇121篇刚好在120篇跟122篇中间，是在约旦河外和橄榄山的中间。如果你看准了这个位置，那么朝圣的人是怎么到橄榄山？那条路，我们主耶稣在约翰路加给我们了解，那条路是经过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经过这个流泪的一个活动，然后一路要走到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二十年很清楚给我们看你的活法器，给我们看你的橄榄山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一百二十一天这一里它所在的地方，那一定是从耶利哥一直到橄榄山的一块。那很明显的，这些人他们沿着河谷要往下去。那弟兄姊妹，当他们站在几乎是海平面积的430公尺，结果他们怎么说？我要向山去。为什么要向山去？我的道路不是没有目标，我的目标神的同在就在那里。最后我成长能够一直长到神的面前，神的约会就在那里。所以这就说我要向山去。弟兄姊妹，在这里他没有看见，他这件事情没有看见，耶路撒冷被建造了，我们联络整齐做成那样。因为所有的大橄榄山那条路一定是那条路，这个不会错的。那就是路加福音书给我看，比如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所走的那一条，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这一条路原来就是西安大道，原来就是诗篇84篇中的西安大道，而流泪谷呢？就是从死海一直到地中海那个高度，中间430公尺所经过那个火谷。最近8月份，我们曾经到过那一带，那是全世界记录是最低，这个最高的最高，没有一个人受得了。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的时候耶路撒冷下雪，有的时候摩利亚山下雪，这个云在这个火谷是不下雪。雪更下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庐山旷野。而那个旷野，你记不记得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被羊要他们送到旷野去，就是送到这边的旷野。那这边的旷野晒太阳晒的时候，一定要晒太阳。所以难怪第五节说，保护你的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那个时候你如果在犹太的旷野，你只要看见一块大的岩沙的磐石，能有一个投影，那这就是那个就是最阴凉的地方。你如果到疲倦的旷野，让我们记得什么能杀害我们呢？太阳能够杀害我们。到了晚上，白天是非常非常的冷，晚上是额外非常热，晚上是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白天太阳比不上你，夜间的月亮也不害。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这条路是在哪？很明显，这是犹太旷野的一条路。那条路乃是从死海一直到耶路撒冷的那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写诗的人说，我要向山去，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为什么？乃是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那么他的约会在哪？他的殿在哪？他的同在在哪？当然在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我不是过路人，但是我要往上走，我要竭力追求，看万事如同粪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你才能明白诗篇120。我要向山去，我到底向什么山？很清楚的就是。普通我们用中国人眼光来读这段圣经，那么可能是指黄山，可能是泰山，什么山都可以，阿里山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就不是任何山，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山顶最高最高的地方，我们就能见神面，我们就能在他脚前下拜。但是不要忘记，你越是不登山的人，你如果看见这个山那么高，你要你自己知道，你不可能爬上去。你自己知道，你没有可能，因为你的力量不够，你的能力不够，你不是个登山专家，你怎么能够从海平面底下430公尺要到100公尺？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这条路不是登山专家走的路，这条路乃是以色列人走，每一个人都应该走这条路。每一个人都说我办不到，但是每个人都办到。这是一个人对于是我们自己。我们曾经为所帮助年轻人，有一次我们到以色列去，我们特别设计一条路， 就让利于年轻人呢，因为他们年轻力壮，我们希望他们从耶利哥能一直走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沿着主耶稣那种可能走过那条路，因为那条路几百米，一条就这么一条，所以我们都设计好的。不过我们后来还是想到那条路，就像这里所形容，这个不是人能够，这个要立上加立上，连年轻人也不行的。所以为什么他年轻人都是一时血气方刚，一时很兴奋，就是我们走吧，他们走了一个钟头，他们就开始后悔了。你如果从来没有走过那条路，你就不知道，你走过那条往上走，尤其是你那个时候，你越往上走，越发现你身体存在，你还有个重量，有一个累赘在那个地方。到时候你气呼呼的，到时候气喘喘，你根本走不上去。所以后来主办单位他们已经想好了，告诉年轻人说，这样吧，你们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可以了。那实在你们走不上去的时候，我们在半途用车子把你接上去。那如果今天二十世纪的年轻人走这条路，需要用这个冷气车把它接上去的话，那弟兄们，你想想这条路多么简单，你想想看往西安的大道是不是今天的康庄大道？不是的。但是感谢主，这里一个秘诀，这里的秘诀是什么？这里的秘诀就是保护着的。保护着一共出现了六次，在希腊原文都是保守。那希伯来语我们是保守，保守什么意思？保守就是有人不睡觉，保守就是你自己不要努力看守你的嘴唇，叫你不说话。我们现在如果要追求，我们一定是要保守我们自己口不说话，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意愿，这是我们做的。因为你们这条路就太辛苦了，但是很辛苦。所以说这种是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是讲我；到了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到了这个第七节都是讲他。那最后第八节又是讲你。那么讲到他的时候，他是谁呢？他就是保守你的皮啊。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他要保守你的性命，就是保守你的性命，原文就是要保守你的魂。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守你。所以就是你的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在哪里？不是你努力的上去。感谢主，有人要保守你，保守我们的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就是我们不是要到那座山上去，我们不是要来到他的脚前吗？就这样一位要保守。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神是不保，是他不打退，他也不睡觉。其实我们的神，如果就是神来说，他肯定不打退，但严格说他不肯打退，他不肯睡觉。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的主他一个不打退不睡觉，所以我们就长大。弟兄姊妹，所有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长大，他从来没有自己保守自己。许多的他睡着了，他母亲不肯睡。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我们这有真实故事，有一个太太，在一个这个东方的国家里面，特别在回教国，有一个国王叫做苏丹。那么他有一次就跑到苏丹那里去，他就告诉国王说：“他说你要陪我，为什么要陪我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失窃，我有东西被人偷走了。”那国王就问他：“那你为什么失窃呢？”他说：“因为我睡觉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进到我家，然后把我东西拿走，所以现在你们要陪我一下。”那么他说：“那么你怎么就你的仇敌怎么会进到你帐篷呢？”他说：“我的仇敌进到帐篷，因为我睡觉。”那么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睡觉呢？”他说：“我睡觉，因为我在想，你不睡觉，所有人都可以睡觉。”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他想说，国王是不睡觉，所以他当然可以睡觉。现在东西被人偷了，国王一定要陪他。后来国王也很乐意把这些东西陪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主从来不打不让睡觉。到了127章7节的时候，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他不睡觉，我们能够安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爬到那里去，要用我们肉体的力量 迟早有一天，你知道我们肉体跑不到哪里去。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能安心在主的怀里，发现说他就是保守我们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能从这里一直到神殿，一直长到诗篇120。所以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紧的功课。那最后我们结束以前，我说一个真实故事。我们知道在从前在安利甘会，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会宗，有一个会宗是个 bishop。 那么他呢有一次到伊索比亚去，那么他说了很多的误会，在他的感觉里面神已经离弃他，所以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痛苦，他就跑到一个洞穴里面去祷告。祷告他就向神清清楚，就告诉神说他为神做了多少，结果受人的误会，受人的冤屈，受了许许多的不配之冤。他就祷告说，神啊，我的心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他一面祷告他一面落泪，一面祷告一面非常非常的抱歉。那么他不知不觉就祷告了好久好久，也祷告了快一个钟头。那因为他到了这个洞里面，本来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因为他在那祷告祷告祷告，慢慢他的眼睛就适应这个整个洞里面这个洞穴里面的气息。等到他真的你看清楚这个洞里面的形，他忽然间发现一件事，原来他在祷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土狼。这个不光大土狼，而且大土狼还是小土狼。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土狼在大土狼的旁边，这个大土狼受惊一定要保护，因为他要为了保护他的小土狼，他不可能不可能饶过任何的地，不可能不可能。弟兄姊妹，当我们弟兄在这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张开眼睛，他发现神没有离弃他，有一个保守的时候，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那个土狼很有可能就把他推出去。他祷告快一个钟头，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他以为神弃绝他，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神有离弃吗？神没有离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篇120篇，一篇我们都要经过的。但愿我们看见，有一天如果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秘诀，我们所以能够成长，我们所以能够经过流泪谷，所以这个流泪谷能变成祝福的谷，原因很清楚很简单，就是因为虽然这里有沙漠有荒野，但神要做我们的皮，他的右边来皮我，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你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说，我从来没有离弃你。神用他的眼睛一直引导我们，好像他不打分，他也不惩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怎么长进的秘诀。我们怎么能够从120篇一直长进到130篇？那让我们记得，诗篇上行诗是真实的15篇。给我们一个蓝图，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一步一步的能够生命成熟，一直长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所以但愿神用这些话来面对我们低头的心。主啊，我们把这些话带到你的面前，如果你觉得好，使你使用这些话，但愿你怜悯我，鼓舞我。许多时候我们双手下垂，我们两水发宽，两水手相垂。主啊，我们好像都失去了盼望，但主，我们知道你要见到你的身体，我们知道你要见到你的面孔。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这条往西安的大道上，虽然我们要经过流泪，是你做我们的工，是你做我们的盼望。但愿经过这些话，叫我们能看见，是你保守我们，是你保守的能力能带领我们一直到见你的日子。听我的祷告，我把敬拜阿三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人。